弟兄姊妹好，
好，
没有反应。那我们领受神的话之前，我们恭敬的将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以下时间，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进到你的真理当中，你的话语里头，以致我们在当中给你得着，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知道怎样去跟随你，蒙你悦纳。主啊，如果我们在当中有疲乏的，有软弱的，甚至我们有罪的，主啊，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以致在以下时间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求圣灵在我们心中讲话，赐福给以下时光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那刚才读的经文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如果你有看过圣经的时候呢，因为呢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啊，圣经是怎样的一本的一个书呢？它不是一般的书啊，它是神的启示啊，神告诉我们有关这个宇宙万物，有关这个世界，有关我们人类当中的存在跟价值跟人生的未来。所以呢保罗你看到这一卷书啊，是提摩太后书啊，我们知道是当保罗坐牢的时候啊，晚年的时间啊，快要，如果你看这个第四章的时候，他已经讲了啊，他交奠的时间快要到了，就是离开世界的时间快要到了，他知道啊。所以保罗要将最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托付、提醒提摩太啊，因为提摩太啊是一个曾经跟随他啊一起去搭配服侍的啊一个弟兄啊。也是在教会有服侍的带领的长老啊，所以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他要告诉提摩太什么是最重要的啊。如果我问你，如果在你过去的这些年啊，可能我们当中有年轻的啊，看到中间的小这个孩子啊坐在木子类的旁边的这个少年人啊，很年轻的，但是我们当中还有比较成熟的啊。如果问你在你一生当中到现在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可能你说啊，是我的孩子最重要啊，因为在我的家庭当中他是最宝贵的啊，宝贝儿啊，我们最看重的。也可能是你觉得啊，我需要这个，我又赚很多很多的钱，有很多的财富，这是最重要的。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啊，要知道神的话原来在我们一生当中最宝贵的。因为在你一生当中，你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段的路，除了你的朋友，除了你的家人，除了你的配偶能够在你旁边跟你去分享，跟你去分担之外，唯有上帝，唯有神的话，你每天翻开圣经的时候，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就是你的良伴、良朋、医友啊，他是我们的老师，最好的老师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圣经的一个功用。我们很多时候呢来到教会的时候，当然教会敬拜啊聚会当中也有不同的这个内容啊，但是来到教会你要问自己，聚会完了回家了，那我得着了什么呢？得着了什么？可能你得着哎呀，旁边的弟兄姊妹啊，他很爱我，很关心我，哎呀，给我很多鼓励，哎呀，很好很好，很开心这次来聚会，哎呀，真的好。是不是光是这样呢？你要问，这一次来聚会、来崇拜、来查经班， 神在你心中所告诉你的宝贵的话语是什么呢？你有得着吗？你有领受吗？所以我们常常说祷告的时候，我们聚会之前常常祷告，但愿神啊，我们来敬拜的时候空空的来，满满的属灵的，满满的得着你的供应。神的话语是我们最需要最宝贵的。问题是你怎样去看圣经，看神的话这个对你一生当中未来走跟随主的路很大的影响。我记得呢当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当时我还没信主然后呢念高中的有一个同学呢，他很喜欢看书的，什么书也看的，也是一个很用功的一个同学读书各方面。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走过来跟我聊天，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最近我看完圣经，整本圣经已经看完一遍了奇怪了我也没有看完，虽然我念的学校是教会的学校每一周也 有圣经课，但是我没有兴趣的，当时对圣经没有兴趣，对基督教信仰没有感到兴趣没有什么追求，我就很好奇了，同学为什么你念这个圣经呢？他说因为呢，你知道我看过很多书我看过金庸的小说很好看，我想知道圣经因为很多人去教会教堂他们为什么有什么吸引力以致他们去教会甚至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所以他就翻开圣经看完。那我就问，那你有什么感受呢？可以告诉我吗？然后他是说看完圣经之后他觉得太闷了，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会不会好像他很闷我说为什么很闷啊？他说因为他没有金庸的小说的那个情节，这样的那个内容，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吸引我看。我看完了，但是我觉得没有特别好。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翻开的时候，你是用一个什么心态来看这个同学呢，他看成是一本小说。那当然你这比较之下没有，好像没有金庸的小说好看圣经不是一本小说，圣经它告诉你这个世界的宇宙万物的来源的根源，人类的来源，这个历史，人类的发展的过去、现在、将来，甚至很多未来的预言，这个世界的结局，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好像刚才我们念的经文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所启示的，就是说是神对我们特别的告诉我们的这些话的内容，不是一般的人告诉我们的内容所以神的启示。那我们要问，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经有什么功用呢？比如我们说我们读经信了主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你读经，我不知道你念完一遍没有可能我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还没念完圣经一遍希望如果你还没念完的话，有一个目标，今年年底努力念完圣经一遍特别是你是老信徒的话你要努力了最少念完圣经一遍，你知道他讲什么。圣经第一个功用他讲得很清楚。保罗呢，在第三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节一开始他讲下去的时候，他提醒提摩太，你是从小的时候明白圣经的，你去学习的，你也知道跟谁去学，特别是跟保罗一起去去听他的讲道一起去服侍弟兄姊妹，你信主可能一年五年了，那你从那时间到现在，你相信你耶稣在当中第一方面的功用给我们是什么呢？最少我们看到就是给我们好像圣经说有得救的智慧， 对吗？十六节啊，圣经给我们的得救的智慧啊，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啊？如果有很多人呢，我告诉你啊，去教堂啊，读圣经或者听到的时候，他不知道真正的这个中心点，神的话，圣经给我们能给你什么呢？能给你什么呢？第一方面，这里告诉你，能给你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机会，就是说原来我们能够蒙神拯救啊，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这个道理啊，为我们罪钉死，这个救恩基本的道理，为要带领我们进到得救的地步。救恩不是用其他方法来得着的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以为哎呀，或是有一些别的宗教啊，他就靠什么呢？他靠自己行为啊，我要做善事啊，要捐钱啊，做好事啊，那希望那个上 那个神呢啊，能纪念我啊，能帮助我，甚至来能拯救我啊。我们不是靠别人，也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条件、聪明背景，全都不是啊。所以你发现啊，在第一方面圣经的功用，你就看到神的爱何等的伟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看我们每个人全都是平等的。在得救的智慧当中，只要你能听到有关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他为你的罪钉死啊，然后死后第三天复活，然后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熟悉的经文。那你明白过来之后，你愿意接受的时候呢，你就得着了，你就得着了啊！这个得救的智慧是圣灵神在你的心中引导你明白接受相信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关键啊，是敌人入门。当你来到教会，你去学习圣经的时候，你要记得不是靠你自己的聪明智慧，哎呀，我能理解多少，以致我能得救，完全不是。你能理解是因为圣灵在你心中帮助你、光照你、启发你、照明你心中的黑暗，给你有智慧，能真的领受救恩的真理，领受进去。我呢，我怎样得救呢？怎样信主呢？其实呢，刚才我一开始已经讲了，我是在一个教会的学校啊，我老家是香港啊，有很多教会的学校，我家我爸不是无神论，什么也不信。你一问他，我是信自己，因为我靠自己，因为我凭自己双手，什么也不需要。我妈是传统的拜拜的啊，这个求神拜佛的那一种啊。你问上帝是怎样，他不知道。我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我在教会学校念中学的时候听很多了，我还是不相信。很奇妙，很奇妙，神怜悯我，他透过一个同学叫我去教会，好像今天你来到教会聚会崇拜，我告诉你啊，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必然的，是有神的安排跟带领的。那个同学呢，他就叫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在当中我听了，哎，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我还没相信呢。当时啊，我觉得他讲到人的问题啊，人的人生的这个价值，这个方向是什么呢？人生不断的寻找呢，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自己目前眼前的钱啊，什么你需要的什么物质各方面啊，他没有看到未来究竟什么是他最需要的。所以当时我就跟着其他同学去了教堂，跟很多的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朋友去，大家去家里的话，有时候不明白就问他，有时候有一些讨论啊，这样。直到有一天，我还记得啊，很多年之前啊，直到有一天，当我翻开圣经啊，我们一起稍微我们翻一下啊，我们翻到罗马书啊。罗马书第七章啊，
马书第七章啊，罗马书第七章是175面啊。
我们从那个18节啊，18节念到20节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主要是念18节到20节，放到我们一起念，1、2、3。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
这一段经文是我人生的 转捩点啊！当时我去教会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啊，但是我还没相信啊。特别他讲到人有我有罪，人有罪啊，那我不完全体会或是接受啊。直到有一天我在家，我读到这一段经文啊，突然好像我明白过来，我发现原来在我人生当中真的。内心有很多的挣扎啊，良善的啊，我想去做的，有时候身不由己的哈，有一些不应该做的，反而我去做啊。如果说不应该做的，我想我不用多讲啊，什么贪心啊、说谎啊，很多很多，我们知道良心知道不应该做的，有时候内心的这个贪念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就做了出来。以前我不完全明白，我只以为这是每一个人人性的问题啊。但是当我看到之后，那圣经告诉我，原来人性当中有这个黑暗的罪，就是罪啊。为什么你会做一些不愿意做的，或是不应该做的？原来是你生命里边这个黑暗面，这个罪影响你，它好像抓住你啊，你不能。身不由己的你就做了出来，这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当时当我看到这，我心很触动啊，我就看到我自己的，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原来我真的是好像圣经所讲的是一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一方面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啊，不然我们就不需要神的恩救恩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啊。我们是蒙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在这里一起聚集，一起追求啊有关神的事情。得救的智慧啊，我们回到这个提摩太后书啊，得救的智慧，所以唯有当我们。走进圣经里面，神的话里面，神就会工作啊，叫我们能得救。然后第二方面呢，第二方面，圣经的功用除了带领我们进到得救的这个地步之外，它有什么对我们的益处呢？有什么这个功用呢？在这个经文的16节啊。16节啊，他讲得很清楚了啊，圣经就是神所漠视的教训督责，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他讲到四方面的益处，如果你将它简单的去归纳之后呢，你发现它是从两方面去讲啊。第一方面呢，他讲到教训，教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教导的一个真理，是你知道啊，在这个教导这个真理底下，我应该怎样去行，怎样去生活啊？如果你看圣经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啊，在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比较熟悉的啊，最熟悉是什么？可能一听到的时候听到的是有关 十诫啊，在出那时间关系我不放了，我想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啊，他讲到十诫啊，当守纪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啊，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讲了很多这些教训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去看啊，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其实神要透过这些教训，这些道理，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跟神，你跟人，你跟自己这个关系是什么。在当中，如果你真的人能够按十诫啊，刚才我所讲的啊，十诫的这个真理，这个教训去行的话，最终我们就真的能够经历蒙福的道路啊！如果每一个人也是按照实践来遵循的话，我想这个世界一定和平了，这个世界没有战争啊！教训是很重要。一个人，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教训，你不教他，他不知道怎么样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好像箴言也说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啊，当行的路啊，就是道路。你不偏离，人是需要教训，人是需要指示方向的引导的道理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神的话，其中一个就是教训啊。圣经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教训啊，问题是你会发现啊，当我们真的去接受神的话，这个教训的时候，会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祝福，一个影响。有一次呢，我在罗马尼亚服事的时候啊，我带一个小组的查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那刚才来的时候也跟一个姊妹分享啊，在东欧，我们知道在东欧的我们的同胞啊，华人呢，主要是做的生意买卖的啊。那这个姊妹呢，她是做生意买卖的啊，卖的牛仔裤啊，卖牛仔裤的。她的老公呢还没信主的，她是信主的。问题就来了，那你知道啊，当如果一个是信主，一个还没信主的，很自然慢慢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对人生的这个看法啊，价值观、人生的一些事情的看法有时候不一样。其中一件事，她就分享了。怎么说呢？他说：“哎呀，我老公啊，常常瞧不起我啊，也常常有时候甚至骂他。为什么呢？他说：‘哎呀，你做生意啊，人家做，因为他有一个妹妹啊，也是做在这个市场做生意买卖的。他说：人家你看一天做多少多少生意，很多很多钱，赚很多钱。你呢？你看赚的这样少。”不够，他的意思就是不够，哇，瞧不起他啊！有时候我们在他家查经啊，他老公呢，他在人是在，但是他没有兴趣跟我们去聊天啊，更不用说讲到圣经的分享啊。这个姊妹就是说：“哎呀，我老公常常这样跟我说，常常这样瞧不起我啊，他很不开心，很不开心。但是呢。”当他想到啊，圣经有一句话啊，这个不如这个我们稍微翻一下啊，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稍微念这个短，我们可以在前面啊，在前面我们可以稍微翻一下啊，第六章提摩太前书是在前面啊，提摩太后书的前面，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啊。第六节到第七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念第六节到第七节，一二三。然而敬虔彰显自主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里圣经给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教训，这个教导，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 啊，所以这个姊妹她说啊，分享的时候说，哎呀，她常常她老公常常这样说她啊，这样瞧不起她。她说她根本就不知足。她说，哎呀，我想到这个圣经啊，教导我们啊，我们要知足，传一个知足的心，我们就快乐了。我们的没有好像啊，还没信主的人啊，哇，不断的哇要钱啊，钱啊，追求什么什么。物质的这些东西啊，他说：“哎呀，感谢神啊！如果不是神的话本身啊，他的教训给他有常常的一个提醒，给他有这个安慰啊！哇，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老公、你的老婆每一天回家在家的时候，他常常在你旁边说：‘哎呀，他吵不起来，你什么什么不够啊，什么什么不够啊！’你很烦恼的，你心。”也不开心啊，所以这个姊妹啊，圣经的教训，当我们领受进去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一些生活的一些不容易的事情啊，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依处啊，帮我们做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喜乐的人，因为有主的话，有神的话，所以第一方面啊，要记得啊。神的教训你领受了多少呢？啊，每一个礼拜天你来听到或是你自己读经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啊，好像圣经所讲，但愿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啊。如果你问自己现在啊，突然问想一下啊，有什么神的话，有什么圣经能够浮现在你脑海当中呢，成为你的益处，成为你的帮助呢？有多少最宝贵的经文在哪里呢？一出来我不知道，可能一句只想到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啊，因为你信主的时候就是因为听到这个金句嘛啊，神爱世人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那其他没有了，那你的领受太少了。所以今天啊，在神的家啊，在神的教会，不是缺少了神的话啊，神的话随时随在，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一个有呵护神话、追求神话语的心灵，追求呵护神话语的心灵，我们太少了。所以，但愿神赐给你更多啊！如果我们需要去追求，去操练我们啊，领受神的教训，神的话语啊。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愿意的心的话，我鼓励你，给你一个功课啊。今天回家晚上，如果你没有读经的习惯，最少一天能看一章圣经，一天能看一章圣经啊。这个要求其实不多的啊。你真的这样做的话，你大概啊3年多已经看完圣经一遍了啊，一天看一章圣经啊。教训，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圣经功用这个益处还有呢，他讲到督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出你的错误的问题所在，指出你的毛病啊，你的软弱的地方，就是督责。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旁边的人督责我们。好像一个孩子啊，如果我们做父母就明白了，如果这个孩子你不督责他，他乱来的呢，因为他不知道危险啊，他玩火也好，或者玩水也好，或者走到马路上也好，问题是他不知道危险，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因为他还是孩子啊。所以特别是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啊，我们比较嫩啊，又嫩的时候，我们是更需要在神的话当中啊，或者是啊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彼此的督责提醒，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快的成长啊，胜过我们一些的软弱。督责，我们需要神的督责，神的话督责，弟兄姊妹的督责，所以在督责当中呢，你会发现啊， 圣经它的依据是接下去使人归正，所以督责的其中一个你看到的一个影响，这个人会改变啊。所以你要明白了啊，神的话语啊，这里的依据呢，它督责归正使人学义。督责的目的不是光是说啊，挑人家的毛病，挑人家的问题啊，这就不对了啊。督责的目的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督责是让他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从一个软弱当中离开，能出来，然后进到神所喜悦的道路当中，蒙神祝福，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当我们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有一些软弱的时候啊，或是有一些做错了不对的地方，我们要在爱心当中说诚实的话。所以督责呢是不容易学的功课的。我过去我也学了一些啊，学了一点。我每一次神给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甚至是教会的毛病，一些的罪，甚至是问题的时候，我常常我自己求神给我祷告，我有一个谦卑的心，给我祷告的我觉得我足够了，我觉得神在我心中啊充满我有平安了，有足够的爱心了，然后我才去跟那个弟兄、那个姊妹、那个教会督责他，告诉他这个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回转过来，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啊。所以呢，督责需要加上这个爱心才可以。你发现神的话是很奇妙的啊。督责，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没有人愿意希望人家督责你，对吧？好像人家管着你，说你的不是，你一定不开心的啊。好像啊，圣经里说啊，管教好像哇，这个人管教我一样啊，这个父母管教我一样，当时是不开心的啊。不过你会发现神的话是很奇妙的，他要神的话要动善工的时候，他要工作的时候呢，圣灵就透过这个话语，他会将这个弟兄姊妹督责的话进到他的内心，带领他去改变。有一次呢，在一个分享当中啊，就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他的软弱。他的软弱是什么呢？他的软弱就是他脾气很大。那弟兄姊妹，你要接受一件事实，一个现实，就是每一个人有他的优点，但是每一个人也有他的缺点的。你不要以为稀奇，软弱，当我们不敏锐、不谨慎的时候、警醒的时候，软弱就出来了。这个弟兄啊，这个脾气很暴的，他常常这样说。特别是他给我们分享一个例子啊，他还没信主之前，他说啊，我脾气很大的，要见到一件事情我不喜欢的，或者是有意见，我就冲出来了啊，就骂了。他说有一次他到这个市场要开店了啊，他开店啊，到了市场这个路上啊，有一个这个保安，有那个卡，这个关卡啊，关卡，这个路障啊挡着啊，他等了很久，他心不耐烦啊，不耐烦，哇，受不了，究竟怎样，等多久啊，受不了，他就开车冲过去打，让人家这个栏杆占尾冲尾了啊，破这个损尾了。哇，他说啊，自己怒气很大，但是他信了主之后呢，很奇妙的，真的很奇妙的。他来听到啊，他来学习查经，他发现当他真的有愿意追求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在他的内心提醒他啊，你这样的这个脾气这样大的这个性情是你的软弱啊，这个不能造就人，不能造就人。其实他知道了，其实他因为习惯了，他性格是这样啊，所以呢他就求神帮助他。 啊，有一次呢，有一次怎么样呢？有一次呢，他在家，他看到老婆啊做了一些事情，他不顺眼，他觉得不对，不好，脾气出来了，快要出来的时候呢，他突然他想发脾气骂他老婆的时候呢，在那时候呢，他突然他说，哎，很奇妙，他突然好像说骂不出来，他讲出来的反而是讲了他老婆的名字，很大声，老婆他的名字了，当然我不记得他老婆的名字是什么。老婆，老婆突然，啊，什么事情呢？这样大声叫我，这个事情找我吗？啊，没事，没事，没事情。他心中就打开了，哎呀，为什么我会这样？他就知道，从那一次开始，他知道，原来神的话是真实的。原来他知道发脾气这个是不对的，是他的软弱。他知道原来神知道也帮助他。从那一天开始。当他心中的这个怒气啊，快要爆发的时候，他就祷告，他学了些功课，这是祷告。他是在去年八月份洗礼的啊，在教会洗礼的，到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感谢主，真的，神的话有督责光照他的功用，他知道之后呢，他顺服，他愿意啊。现在呢，我还记得上一次我，去罗马尼亚的时候，到他的店啊，他变成一个愿意去参与服事的人。本来呢，没有人去，因为我去市场啊，去探访啊，弟兄姊妹很忙啊，我就一个人去了。本来他说，哎，不用，我带你去。带你去不是这样简单，他先自己的店关店，关了之后他不做生意啊，不做生意关了，然后他就带我去。在周边的那些朋友啊，探望他，有相信的，有还没信主的，探望他。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弟兄，他有一个好的见证。因为呢，旁边的店呢，你知道呢，在隔壁这个店，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对老婆是怎样讲话的人，全都听到的，看到的，对吗？你不能骗人家的。然后他旁边的那些店的一些朋友啊，哎呀，这个啊，他真的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好人，而且呢，他跟以前真的改变了啊，他没有这样的脾气的很大的，吸引了一些他旁边的一些店的一些朋友啊，他愿意聆听啊，听啊，去教会啊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弟兄姊妹。所以你发现了，神的话要在你生命动工的话，什么事情也有可能。不要以为，哎呀，这个性格，这个事情不能改变，不是的。真的，你内心等候，好像刚才姊妹啊，陆明姊妹分享的诗歌，我很喜欢那诗歌。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真的，神的旨意超过你的旨意。你所想的道路可能是。那一年那个时间要做什么事情，神的道路可能不完全是这样，他会有他的安排，是对你最好得益处的。所以我们看到啊，一个人能够将自己放在神的话当中，他会受督责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归正啊，纠正了他的一些不对的地方啊。教导人学艺都有益处，所以总的来说，这个益处呢是神的话，在这个教训啊，在这个道理是讲到这个思想方面，这个价值观方面，人生的方向的想法方面，对人的态度这个想法方面，再加上这个行为，这个生命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光是头脑的啊，知识你知道，这还是不够的。你的信仰只是头脑的知识的话，你的信仰不是踏实的，不是最坚固的。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好像啊，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听到听明白了，扎心了啊，光照我们的神的话，督责我们了，然后我们愿意去顺服跟随神的话行道。 当你行道的时候，教导人学艺啊，你就经历原来将按着神的话来遵行来生活的时候，哇，你就经历什么是神的义啊。神的义当然除了罗马书所讲到，神的义讲到福音，福音就是神的义，这是罗马书所讲啊。然后如果从广义来说，神的义就是合神心意的，神所喜悦的事情行为啊。所以神的义要我们在行道当中去经历神的话的医助有多丰富啊，这是我们需要一生的追求啊。所以呢，你发现啊，基督徒信主的一个过程啊，从你相信开始，你心大啊，相信这个真理，相信啊，然后呢，相信之后只是一个起步，你要学习。所以为什么你要去查经班啊，要来崇拜，要学习，学习学习了这些教训之后，你要行大，要行出来，行出来，行出来之后呢，那你的生命就在神的话当中得着很多很多的祝福啊。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啊，这个约翰福音啊所讲到啊，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神的心意是要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丰盛有多少。所以如果你要数算你过去从信主到现在这些年，你会发现多很多很多，讲不完了，今天讲不完啊。最后啊，时间关系了啊，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的第三方面的功用啊，得以完全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话要透过当我们明白了相信了之后，要装备我们的生命啊。当你行道的时候，要让我们去经历神的话语的真实，他的大能的时候，是装备我们的生命。那最终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使用你，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透过你，你参与侍奉神，你的人生才有真正的价值，最宝贵的价值。一个人的一生几十年很快过去，我告诉你啊，过去几年呢，我看到有很多啊很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是跟我同年的同龄同一辈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有突然的离开世界啊，有好几个啊，数一下子，给我们提醒，人生几十年很快过去，很短的。问题是你的生命你怎样去过，怎样去使用？你不光是自己的想法，要追求自己的什么的目标，什么的一些欲望啊，而是神要怎样用你的人生，你的生命就有价值。最后啊，有一个人这样讲一个比喻啊，如果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花瓶一样，一个很美丽的花瓶啊，这个花瓶只是放在旁边。你看到了，你看到了，每一周啊，在教堂有一个花瓶，你看到了，哎，有一个花瓶啊，很漂亮，哦，没了。但是你不使用这个花瓶，花瓶的功能是什么？是将这个花放进去嘛？这个展现这个花的这个漂亮，这个美丽嘛？啊，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好像这个花瓶一样的话，我们这个花瓶要让神的话，神的旨意，神的各方面的那个恩典放到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好像花瓶里面的时候，为要让我们的生命展现神的美好，展现神的心意，将神的救恩，神的美善让更多人知道啊，那这个呢，我们的生命就更有价值，蒙神祝福。所以今天啊，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勉励啊，怎样去在神的话当中去追求，并且呢经历神话里的大能，这个最重要。你经历神话里的大能有多少呢？很多时候太少， 不过啊，神的话太宝贵了，要讲呢还有很多啊。最后呢，我用一段的经文彼此的勉励啊，请我们放到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5-16节啊。13节到16节，我们一起念啊，翻到吗？224念啊。13节到16节啊，1、2、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都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愧，在这弯曲或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光我没有空堂，也没有徒劳。好，道歉，我们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但愿神赐福开话，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但愿我们的生命能给你使用，虽然我们的追求还有很多很多的不足，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原来在你的话当中，你引我们能得救，你引我们能够得着益处，在你的教训，在我们生命的那个督责纠正各方面的改变，让我们的生命更变得成熟成长。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给我们知道怎样去跟随你行道。主啊，如我们当中你有需要督责的，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心里面的生命，如果需要光照的，请你光照。主啊，我们当中需要你更多的装备的，主啊，请你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从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